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精英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栏精粹。前两天呢，有消息说啊，温州又出大事儿了，让购房者最心疼的问题终于是开始了。温州呢，最近出现了一部分市民哈，他们正常买卖二手房，却没法办理过户手续，原因呢是土地到期了。如果要续期，必须缴纳占房价总额约1/3的土地出让金。这样的房子还不少，据说单是在温州的鹿城区就有600多套房子受到影响，如果放大到全国，还不知道有多少房子面临同样的问题呢。这还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哈，你辛辛苦苦买了房，勒紧裤腰带还房贷，到头来房子成了空中楼阁，你就是一个长租客而已。不仅没到70年就得再交一次土地出让金，而且还不是按照原来的价格缴纳。比方说你的房子买的时候才20万，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老房子的位置很多都在市中心，已经是涨到了300万，你要补交的土地出让金就高达100万，比买房的钱还贵呢。另外哈，按照现在的建屋质量，顶多呢也就只能按照30年折旧。30年的老房子，如果不是因为学区地段或者其他什么别的福利，是很难卖上价的。再有土地出让金这么一闹，即使是白送给你北京上海核心区的老房子，你都未必住得起。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房子的问题，再讲一讲股市以及该不该及时行乐。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为什么房价已经很高，人们还在买房？难道租房会比买房划算？王菲不结婚，炒股就真的没戏吗？人类的及时行乐到底是不是一种自私？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去年底哈，银库金融的副总裁齐俊杰先生呢，就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原先呢是想在更好的地段换一套大一点的，结果呢算了算账，发现租房不仅不花钱，而且还能赚钱，所以啊他也不买房了，果断租房住。但这样干真不是因为脑子进水了吗？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专栏文章：我为什么把房卖了租房住？作者：银库金融副总裁齐俊杰。
去年底我就把自住的房子卖了，本来想着在更好的地段换一套大点的，这样调整位置主要还是为了防范房地产的暴跌风险。一旦楼市出现下跌，唯一抗风险的利器只有地段。但后来我改变了想法，这个二环边上的楼盘总价并不高，属于那种400多万就能买100多平米的，而且啊，对外租金很高，400万的房子月租金能上万，租售比能达到3%左右。按说这个价格和四环外的同类型房子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这就引出了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我的判断啊，原因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这种好地段的房子和一般地段的房子价格差不多，说明今年市场是一个普涨的局面，涨的已经不分地段了，只要是房子都会涨，只要有人卖，什么高价都敢买。第二，这栋楼的建筑质量还是很好的，卖不上价的一个原因呢是出货量很大，经常啊30-40套房子同时在出售，这说明当初买这套房子的投机客正在离场，而且啊持有房产的时间大多不长，是资金出现问题，还是他们嗅到了什么东西，暂时不得而知。另外楼里还有很多是抵押房和公司持有的房产，这更印证了我的判断，这种地段的房产当时一定是被用来炒作的，而我不愿意当接盘侠。其实啊，如果我选择换房，并不用额外的多拿出钱来，只需要把卖房的钱扔进去，再把公积金拿出来贷款就可以了，不但没有压力，反而每个月啊还能有房租差，可以收入好几千。所以这只是一个选择问题，并没有任何买得起还是买不起的问题。再来说说我为什么租房。一开始我也觉得租房很不好，觉得很漂泊，后来再细细算账发现啊，租房是完全赚钱的，因为现在租售比普遍都在2%左右。换句话说，你把买房的钱存在银行吃定期，一年的利息足够付房租了。 如果呀你去买房，每个月贷款的利息呢在5%左右，相当于支出了2倍的房租。再说的细一点，你买一套房，每个月付出的钱可以租一套2到3倍面积的同样的房子。这个账算下来，显然租房是划算的。但是租房有两个痛点，第一呢是周期短，房东可能赶你走；第二是涨租。但这些啊完全可以克服。比如我选择在东四环租一套130平米的房子，没有家具家电，租金只有6000。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我按年付，而且跟房东讲我长租10年，给你刷墙，给你配家具电器。房东很高兴啊，我自己住着也舒服，这样算下来一共也就支出10万左右。而如果我要反悔，年付的房租不要了，家电家居也不要了。如果他要反悔，那就赔偿我的房租和家电家具支出，双方就这么谈妥了。即使啊真走到毁约那一天，损失也不大，况且一套装修和家具的周期也就7-8年，10年之后啊家具家电基本上也都该换了。至于涨房租，你可以和房东商量不涨价嘛。如果真要涨，其实也不要紧，按照每年涨租5%算，到第10个年头，房租大概是现在的1.55倍，算下来也就9300块钱。现在你觉得挺多，但其实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啊，你贷款总数也同样以每年5%的速度在增加。假如是400万的购房款，10年后就已经变成了600万。而600万，即使按照定期存款的利息2%计算，至少有12000元。利息付房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至于10年后怎么办，可以再找地方再租10年呗。
这么说来哈，租房似乎真是越来越合适了，甚至完全不用花钱可以白住，并且房地产已经是暴涨了15年，还可能再继续暴涨10年吗？另外土地满70年，房子就得再缴土地出让金，这或许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即便是买了房，也不过是个长租客而已。这样的房子，下一代想继承，还得再花钱。不过哈，哪怕房价已经很高了，住不满70年，又得再掏钱来续期，大家还是在买房，因为通胀会引发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持有现金的人流向欠钱的人。与其别人欠我钱，不如我欠别人钱。我们再来听个说法。
专栏文章财富再分配与央行的原罪，财新传媒主编王硕。
假如信息透明，人们绝对理性且智力无限的话，通胀这件事情理解起来就简单多了。每当央行要印钞票，比如给货币供应量增加10%，那从农民、工人、教授到公务员，所有人自动把货物和劳务的价格往上拉10%，整个社会平移了一下而已。主体部分呢，没有收益也没有损失。谁受损呢？持有净现金的人，谁拿着钞票谁吃亏，拿得越多越吃亏，储蓄越多越吃亏。谁受益呢？持有净的负现金的人，也就是欠钱的人，欠得越多便宜越大，负债率越高，越僵尸化，越占便宜。所以哪怕是在货币政策最透明、人民最聪明的情形当中，通胀也会引发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从持有现金的人流向欠钱的人，从黄石人流向杨白劳。所以哪怕房价已经很高了，人们还是在买房，因为与其别人欠我的钱，不如我欠别人的钱。通胀预期之下就这么简单。现实当中，因为信息不够透明，人也不够聪明，通胀还有更复杂的内涵。印钞呢只是第一步，多印出来的钱怎么投放出去，绝不会是普惠的，因为就没有存在过这种机制，否则也不会有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还在做学者的时候提的直升机撒钱建议了。就连这也不够公平啊，手脚快得多拿。不普惠呢就有偏向，央行每次要大量向外发钱的时候，一定会推出英文缩写的各种机制，外人都看不懂。好在只要看政府印钞要解决的困难是什么，不难知道大体谁会受益了。2008年以来，美欧的事实呢是金融机构受益，宰了雷曼一个，幸福了全行业。中国当前要解决的大问题是僵尸企业，估计在最坏的情形下推出一两只僵尸斩首，其余接着喝奶是大概率事件。顽劣的孩子有奶吃，那些自食其力的健康成长的请继续自食其力。 表面上来看，印钞与通胀并不总同时发生。现在呢，欧洲日本正发生的事情就是玩命印钞，却还是走不出通缩。央行奋力将钱推出大门，奈何经济不振，银行息贷，企业收缩债务，信用由扩张转向收缩。然而即便是这样，钱平白多出一块，财富再分配就已经发生了，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又不一样了，无数只吃不拉的神兽嗷嗷待哺，这让银行信用逆周期迅猛扩张从来不是难事儿。如果再印钞，两者合力释放出的能量难以估量，在财富分配上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伯南克还说过，如果货币当局透明一点，向市场清楚传递意图，市场会帮他；如果不透明，市场会搞他。可惜信号清晰、言行一致只是个别央行的特权，还只适用在特定时期。
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耗时25年的测验，对刚毕业的学子进行一次关于人生目标的调查，结果是27%的人没有目标，70%的人目标模糊，只有3%的人有清晰而长远的目标。之后的25年时间里，跟踪发现，那3%的人多年朝着一个方向不懈努力，几乎都成为社会的商业精英。那70%的人，他们安稳的生活与工作，无人能生活在社会的中层以上，而剩下的27%的人则无所作为。作为一档定位清晰的音频节目，让您的时间碎片更有价值，就是充电时间团队的第一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将不懈努力。年初开始，我们为充电时间的会员们推出了一个典型的干货系列节目《充电300秒》，囊括经济、财务、管理、营销、法务等各类听得懂、用得着的商科知识。仅仅2个月的时间，节目就跃居各大音频平台教育培训类节目的前三甲。最近细心的听众朋友发现300秒系列变得不完整或者找不到了，其实并不是节目断更，而是回归了会员专属节目的本质。具体情况和变化，会员和非会员都可以在充电时间的微信订阅号中点击菜单进阶节目找到答案。请大家支持充电时间，也支持每一个用心的创作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专栏精粹。不买房就可以把资金投入到其他的投资品种，比如股票和债券、货币基金等等。不过这股市也不景气啊，股民们现在都等着王菲结婚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大家的心里头才有底。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个有点悲伤的戏谑。
专栏文章：王菲啥时候结婚？股民等的都快哭了。作者：财经作家李德林。
黄百万进去，黄韭菜出来，大家猜猜这说谁？当然是黄渤了。作为国内最具颜值的一线明星，黄渤出现在证券公司，难道真去开户了？有人劝黄渤珍爱生命，远离股市。黄渤大嘴一撇说，赵薇能赚，我咋就不能赚？当然这是开玩笑的了。现在让股民们望眼欲穿的不是黄渤，是王菲结婚的头条。现在的分析师们是集体亢奋，喊出了上攻的口号。就在这个时候，黄渤突然开户进场，让很多人兴奋不已。现在分析师们都开始大合唱了，再加上一线大明星都进场了，股票马上就要涨了，身价百万，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黄渤是不是一下子就帅得他妈都不认识了？再脑补一下《疯狂的石头》里边那个刚从下水道出来抢别人的油条一路狂跑的乞丐造型，是不是特有韭菜风范？黄渤要捍卫男人尊严，为韭菜而战吗？现在有人说代购有问题，黄渤就出现在海关检查的现场，有人劝告要远离股市，黄渤马上就出现在了证券公司，黄渤自己都嘲笑说是风水出了问题，躺枪的小床简直是说上就上啊。掌柜的，我就纳闷一个问题，同样是一线明星，明星跟明星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赵薇一天就赚1亿元，黄渤为啥不能呢？别闹了，黄渤那么高的颜值，你说马云会选择跟赵薇喝酒呢，还是搂着黄渤一起嗨歌呢？很显然，明星不是股神，各有各的门道。在 A 股，无论是黄渤还是赵薇，股民真正大爱的明星是王菲。在香港炒股一定要盯住一部电影，那就是《大时代》。 丁蟹一出，大盘暴跌。在 A 股一定要看王菲的八卦。1996年王菲跟窦唯结婚，大盘从753点一路上攻到2245点。2005年王菲跟李亚鹏结婚，大盘从998点上攻到6124点。2014年底王菲跟谢霆锋复合，大盘一路飙涨到5000多点。为啥大盘最后狂泻呢？王菲跟谢霆锋求佛问仙祝爱巢，八卦一直说结婚，可结婚证没拿到手。结婚证上国徽闪闪，没拿到就没有国家信用背书啊。王菲啥时候结婚呢？顾明现在都快哭了，你不结婚大家心里都没底啊。当然这只是开玩笑的巧合，现在的 A 股就是中国经济的另一张脸，国家岂会让小股民永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也许散户们会说，我们现在都是黑洞里裹脚，瞎搞哟。
听了这么多消极的论述啊，估计大家的心里边都有点堵。最后啊，我们来说个积极点的话题，及时行乐。及时行乐这个词儿的意思是啊，抓住时机寻欢作乐。谈论它的情景啊很多，而集中性的谈论通常是出现在年轻人对当下社会和未来的失望情绪中。不过在自媒体人温亦飞看来，及时行乐其实是建立在对人类未来的普遍自信上。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这番见解。
专栏文章：人类的及时行乐是不是一种自私？作者：互联网撰稿人温亦飞。
及时行乐不是对人类未来的自私，是对人类未来的自信。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正处于文明进化的转折点。前面几十万年人类创造的财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我们从400年前开始看，近100年人类的进步也是突然爆发的。飞机在上世纪才发明，而如今太空旅游已经商业化了。清朝在上世纪灭亡，你可以想象如果老佛爷来到今天，看到网络、汽车、电视、城市会有多么震惊。物质丰盈的速度在短短数代人中快速增长，为后代节俭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假设人类从今天起沉迷于某个个体的美貌，不再奋发图强，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把中国的经济增速打个对折，再减掉零头，按照每年3%的人均 GDP 增速来算，200年后人均年收入大约是1730万，这是经过通胀调整后的数值，也就是说购买力就等于如今的1730万，而达到这个收入的难度也就相当于今天每个月赚3000多块钱的难度。这个简单的计算还是基于我们这帮后代丧失斗志的前提下，完全不考虑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等等领域可能发生的科技革命。每个人一年1700多万，这已经接近现代少数人的人均水平，而这样一个人人都年薪数千万的时代几乎是必然到来的。听起来是不是很难以置信呢？这就跟前人听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难以置信一样。想象一下，50年前一个普通人家节衣缩食，牺牲所有的生活质量，也只不过能攒下几百斤粮食，而如今买几百斤粮食的花费只需要你轻松的工作几天。同样的，几乎可以确定你勤俭一生的存款只不过是百年以后一个应届毕业生2个月的工资。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心酸呢？所以请放心的醉生梦死，别为后代攒钱，毕竟金钱是买不来幸福的，它本身就是幸福。
人均 GDP 啊，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真实收入水平。在未来，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不过，担心未来并不能阻碍社会进步或者促进文明的演变。好，这期内容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专栏精粹，我们下期再会。